理课堂听 class.com。
我强调一点，就是要学到一个知识比掌握一个理念呢会简单多了，所以我上午才花了这么长时间来让你掌握这个理念，而不是说他传授你一些知识。知识这个东西啊，你看书自己都明白，大家明白了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大家以后记住了，写东西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写得好。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大家一定明白，不是说特别有颗牙齿就完了，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没有蛀牙，而且是，但是没有牙齿不行啊。好，我们这里还提到一个问题，叫做准确性。什么叫准确性呢？那么这就涉及到词汇啊，它的这个比较了。那么呢，语法结构里面也能导致这个准确性的区别啊。词汇的这种区别，我举个例子，大家看一下我的眼睛，你们都会发现它出奇的小，是不是？好，你们会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呢？叫 small， 是不是？好，你说 small eyes， 我就觉得忍受了，是不是？然后你说 little eyes 呢，我也就忍受了。但是有一个人，他如果说tiny eyes， 我就不能忍受了，你明白吗？因为 tiny 太小了，是不是？哪儿至于啊，是不是？ tiny 意味着你要用显微镜才能看的，知道吗？所以说，你形容一个人的眼睛，你就应该用什么呀？用 small， 用 little。 好，再比如说赵薇的眼睛够大的吧，那么漂亮，是不是？好，你就说她的眼睛叫什么 big eyes， 是不是？漂不漂亮啊？那么漂亮吧，因为眼睛很大嘛。但是你又说她的眼睛是 huge， 你就觉得很美丽吗？像一个灯笼在外面照着，是不是？嗯，不是很难看的。所以说用词一定要准确。我这是讲的准确性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呢词他们表达的这个程度有高低。我们再举个例子，说这个小孩没办法叫 little child， little boy， 是不是？有没有说 the small boy？ 有没有啊？没有吧，我们都不说他 small， 对不对？因为 small 太客观了，给人感觉是这个人他真的很小啊， mini， 是不是？但是如果用 little 呢，给人感觉是什么呀？很喜欢，很可爱，是不是？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两个词他们在于感情色彩有区别。再比如说大家都学了一个词叫做 modest， 认识吗？ modest 什么意思啊？一个人很谦虚叫 modest， 是不是？学过没有？没有啊。好，这个词没学过那就算了啊。我们说一个人啊，一个人他说他长相一般，人漂不漂亮啊？肯定是不漂亮，是不是？如果说长得很丑呢，漂不漂亮啊？显然是不漂亮，是不是？那么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的话，你会说他长得很丑啊？你不会吧？你会说他怎么样啊？长相一般，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刻骨铭心痛恨他的话呢，你会怎么说？好丑耶。所以说用词的时候感情色彩是不是在里面了？好，这些东西啊以后我们都会讲的。当然还有一些词，比如说像约定俗成的 beautiful handsome 这样的词，像 beautiful 这个词一般来说形容什么？女的。而 handsome 一般形容什么？男的。那么 handsome 它就能不能形容女的呢？它也可以。但是 beautiful 能不能形容男的呢？就不可以。那这就约定俗成的，大家明白吗？如果你说一个女孩子 handsome 那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说一个男的 beautiful 那只能是 gay， 看吧。大家认识 gay 吧？什么意思啊？我教大家一个词啊， gay 这个词的意思是欢乐的， gay， 它的意思是欢乐的，快乐的。你看我 I'm gay， 我很快乐，是不是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I'm gay 这句话意思是我是个同性恋者，因为如果你要说我是个同性恋者应该怎么说？要说 I'm a gay， 是不是？你看有没有a，是不是导致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呀？当然有的人他是这样的， I'm a gay， 我是一个快乐的这个啊 gay，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有吧。比如说黄老师他经常在我的这个家门口唱这首歌，他这个啊，他很黄啊，他很坏啊，女孩子千万注意了啊，不要上他的当啊，男孩子更要注意了啊。尤其是那个白白胖胖的那种啊，那更要小心。好，以后大家就上课就了解了黄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啊。好，下面我们来讲还有一点准确性啊。我们刚才说到这里，其实呢还有准确性的这种表现啊，比如说语法上能不能表现出准确性呢？也能。举个例子，我是老师 I am a teacher 和 I was a teacher 之间有区别吗？有。一个说明是什么？是现在。一个说明是什么？是过去，对不对？所以说时态啊它也能表达意思的。比如说我还是原来的我，你说呀 I am what I was， I am what I was， 我还是原来的我。你看多好一句话呀， 是不是啊？ I am what I was， 我还是原来的我，我心永不变，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的？大家以后可以对别人这样说了啊，就 I am what I was。 当然了，如果你以前是个流氓，那就不要说了，你就说 I have changed， 对不对？好，这是这个准确性。以后上课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再讲准确性，它呀体现在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门，门叫 door， 它叫什么？它叫 gate， 是不是？那什么叫 door， 什么叫 gate 呢？大的叫 gate， 小的叫门，小的叫 door， 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door 和 gate 的区别啊，是这样的， door 一打开里面就是一个屋子，一进去就是个屋子，这叫 door。 如果把那个门一打开，进去不是屋子，而是一个庭院，或者是一块宽大的场地，这叫 gate。 比如说我们这门够大的吧，这叫什么？这叫 door。 你明白了吗？这是他们的区别。你像这个词你用的不对，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是不是？好，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们上课的时候呢都会讲到啊。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一点。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点呢，是说他的用词的准确。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根本就是错误的，那就免谈了。他如果本身就是错的话，你根本就不用说。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眼睛很小 tiny， 他不是错的，因为从语法上讲他对的，是不是？只不过当然觉得很恶心而已，对不对？大家明白了吗？这是准确性。好，准确性的这个东西呢，上课的时候我们再讲啊。下面我们再看这里一个叫上下文的连贯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才那个高分秘诀的第三条是什么？就是那种连贯连词，是不是？我在那儿呢列举了非常全的各种各样的连词，全部列在那儿了，你自己去看。我们上课的时候呢还会找机会呢再把它带领大家一起再看一遍的。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写记叙文的话，写记叙文一定要提到什么呢？开始，然后，最后，是不是？要提到这些词。那这个开始怎么说呢？然后怎么说呢？最后怎么说呢？这些你要会吧。再比如说我现在让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新东方的教室，这个教室你该从哪儿说起呢？所以一个顺序问题吧，对不对？那所以这个连词就非常重要了。我今天上午还跟大家讲过这个冠词也可以做上下文的衔接，还记得吗？比如说 I have a dog， 后面是什么呀？ The dog likes me， 我有一条狗，这个很喜欢我。这么一来上下文间是不是就有衔接了呀？当然还有一种衔接手段是什么呢？使用代词。比如说这个句子可以这样说， I have a dog， it likes me， 可不可以啊？可以吧，上下文之间就有了衔接吧，这个非常的重要，衔接。好，我们汉语呢衔接方面呢做的会比较差一点，所以说呢英语这些衔接词大家一定要学会了。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四大点，勤奋时应该注意的主要内容四条。第一，内容要点；第二，词汇数量和准确性；第三，语法结构的数量和准确性；第四，上下文的连贯性。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讲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上午给大家讲了修辞，介绍了几种比较简单的修辞方法，大家就可以尝试使用一下。还比如说上午跟大家讲的文化，这些文化呢大家在作文里面也可以使用，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啊是这个英语入了门的，而且对于文化是掌握的比较好的。如果你非要在里面写说一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那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文化里面是这样的。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说一个人他很懒，我们说他懒得像什么？像猪吧，对不对？英语里面说这个猪，英语里面是表示什么的呀？它是表示脏、肮脏、贪婪，这样才叫猪。猪这个词在英语里面呢，它的这个隐含意义是很贪婪、很脏，才叫做猪。大家明白了吗？比如说你的房子像猪圈，意思说里面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是这样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很脏，是不是他像猪啊？很少说吧。所以说呢，因为这种文化的区别，大家应该掌握啊。这是主要是这些东西，当然了还有一些我已经趋同了，比如说玫瑰，玫瑰一般是代表什么？代表爱情，是不是？这个英语里面跟汉语里面都一样了。当然汉语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可以代表爱情，对不对？汉语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啊，有这么一句话，一个男孩子他很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特别喜欢她，但是他不敢说。最后呢他想了一个办法，说了一句，他说你愿意死后埋在我家祖坟里吗？听懂了吗？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你愿意嫁给我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上我们讲过的，就是英语啊它比较直露，而汉语比较什么呀？比较含蓄。这个含蓄到了相当程度了啊，这个估计是吉利斯世界大全里面要登录的，是不是？你愿意死后埋在我家祖坟里吗？真棒啊。好，我们来看第五点，拼写与标点符号是语言准确性的一个方面，评分时应视其对交际的影响程度予以考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拼写比如说有时候拼写错误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比如 across 和 cross 这两个词，它们这有本质区别，是不是？因为 cross 这个词它在做动词用，可不可以啊？ across 可不可以啊？不可以。英美拼写及词汇用法均可接受， 他这里说均可接受，不是说你的文章里面就是英式英语美式英语什么都有的，而是尽可能保持它的 pure， 大家明白吗？什么 pure？ 纯洁，像我这样的，你看一下叫 pure 啊，叫 pure， 明白了吗？啊 ，pure 也是我一生追求的一个目标之一啊。我一生追求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 unique， 第二个就是 pure， 第三个呢，一会儿讲啊，一会儿我们再讲。第六，如果书写较差以致影响交际，将分数降低一个档次，一个档次多少分啊？你的拼写将会给你带来五分的区别，你的书写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何必不把它写得好一点呢？你想谁不愿意看他写得很漂亮的字啊？你想大家看见我都烦是不是？为啥呢？他看见刘德华都很高兴是不是？为啥啊？一个好看一个不好看嘛，这很明显吧。写出来的字呢是一样的，我当然喜欢看的写得很清楚的吧，写得很漂亮的，清新飘逸的，对不对？然后看完之后是如沐春风。当然如果你写的像这个谜语，我让一个一个的猜，一个一个猜，最后猜完之后怎么样？ Oh, I've got it, zero， 我都猜出来了，结果是什么呀？ zero。 你想这老师多痛苦啊，而且他关键是很烦的，你知道吗？他最后打这样一个分数，你是不是觉得也很烦呢？好，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买英语练习本，叫 English Exercise Books， 英语练习本来写作文。从现在开始你们应该用英语练习本来写，而不要使用那种什么数学作业本啊，物理作业本啊。我要的是哪一种呢？是那种有四线谱的那种，明白吗？大家明白吗？我要使用那种，你现在开始你就给我用那种很正规的，你给我写，你把写得很漂亮了，然后你在考试的时候呢才有可能会写得很好。你现在开始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就写得很差，那考试的时候肯定很差。那有人说我考试我会注意的，怎么可能呢？你要知道优秀它是一种习惯，一个人他优秀他总是很优秀，一个人他不优秀呢他很难再变得优秀。那考试的时候人更紧张啊，你要想人紧张的时候怎么会突然还注意到这个词怎么写，把它写得很漂亮啊？何况你平时没有这样写过，你怎么能把它写得很漂亮呢？你都不知道什么叫漂亮的，大家明白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买英语练习本来写，一个英语练习本就八毛钱，有的人他就一毛不拔，八毛啊。好，这是第六。下面看第二点，各档次的给分范围和要求。我们看两档，一个是第五档，一个是第四档。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最后一档，第五档是我们的目标。第五档是完全完成了实体规定的任务，覆盖了所有的内容要点。注意这里有个词叫做所有的内容要点，内容要点全部覆盖才有可能获得满分。第二，用了较多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第三，结构或者词汇方面有些许错误，但是是为了尽量使用复杂结构或者较高级词汇所致。大家看到这句是不是觉得很兴奋呢？是吧？这就是今天上午我讲的，如果你的文章里面一个错误也没有，很有可能你只得老师三分。如果你的文章里面呢有三五个错误，但是你仍然可能得到了满分或者说接近满分的分数，你是愿意要哪一种呢？你想一想。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从心底里面接受这个观念，那就是一定要使用难的、长的、高级的、复杂的、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显示你的水平。这不是我今天上午在那想的，而是呢别人写在这里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具有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下面有效的使用了语序间的连接成分，使全文结构紧凑，完全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的。好，再看第四档，大家也瞄一眼。第四档它也是完全完成了四体规定的任务，虽然漏掉一到两个次重点，但是覆盖所有的主要内容。再看这句话很重要吧，所有的主要内容缺一条，那就要扣一个档次的分。只要缺一条扣一个档次的分，你要明白这一点。如果呢一篇文章里面有四五个这个要点，你有两个没找到的话，那你这篇文章就算是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要点的寻找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下午会教大家怎么去把要点去找出来。第三，应用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量能够满足任务的要求。大家注意他这个两个句子说的是不一样的，在第五档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应用了较多的语法结构和词汇，而这儿说的是呢能够满足任务的要求。你们这些觉得他们俩之间有区别吗？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举个例子，你说我今天中午吃饭了，我吃的是这个稀饭和馒头，满足了要求没有啊？满足了，吃饱了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是在这个五洲大酒店吃的饭，那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做较多的语法结构和词汇，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不能仅仅限于能满足任务的要求，满足要求已经不是我们的这个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起点就是要达到那个21分，然后呢再向25分去进军，根本就不是说从16分开始，这不是我们的要求了，已经不是我们的起点了。根本就再看语语法的结构和词汇方面应用基本准确，些许错误主要是因为使用复杂结构或者词汇所致。你看啊，如果你使用的是复杂结构或者是词汇的话，如果犯了错误还有可能会得到16到20分。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文章里面有高级的东西，然后错误又比较多，最后呢你得到的分数是16、20分，这意味着什么呀？如果你的文章里面没有什么复杂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的话，那你的分数肯定在16分以下。大家明白了吗？这是这个规定的啊，在16分以下。那16分呢，然后呢再要扣掉你里面的这个错误，把错误一扣掉呢，差不多平均分也就是13分左右。大家明白了吧？好，我们再看第三档，大家自己看。然后呢第二档这个也自己看。第一档我们看一下，这个很不容易啊。第一档要考1到5分，他说未完成试题规定的任务，明显的遗漏主要内容，写了一些无关内容，原因可能是没有理解试题的要求。第二个，较多的语法结构单调，单调。那大家看到这句话之后，你会想，语法结构单调得的分就很低，意味着语法结构如果不单调得的分就怎么样呢？就高咯。所以说呢，你的文章里面应该尽可能使用不同的语法结构。所以说今天上午我们才举了很多的例子，要大家来搞清楚同一个意思用英语表达出来可以有很多的表达方式。训练这个的目的就是你在写作的时候呢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后面一个，词汇项目有限，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词汇项目怎么样呢，它比较高，这个分数自然就高了，是不是？好，下面呢还有一些大家自己去看。0分，那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是吧？要想得0分，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叫白卷，是不是？一般老师只要看你写的东西就会给你分了。好，现在我们再看书面表达的评分标准。大家呢翻过来看到第3页，我们这里呢主要是想强调一个什么东西呢？什么叫做大部分要点？什么叫做绝大部分要点？什么叫有些错误？什么叫做很多错误？绝大部分要点，也就是说有4个要点，一共是几个要点啊？一共是5个要点。那么写4个要点叫绝大部分要点，也就是说呢掉一个要点掉一个档次。再看上个第6档，是不是叫绝大部分要点呢？大家明白了吗？一个要点一个档次。下面大部分要点、基本要点、部分要点。